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1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就是运用功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这一次发生的法难高潮，让我们广大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时，更加重视发正念。发正念的基础是必须学好法，学懂法，这一点大法弟子都知道。这里总结一下我对发正念的一些看法和体会。第一部分，理解师父的相关讲法和熟悉明慧网发正念通知。经常反复阅读明慧通知、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同时可选出师父的相关经文，如正念、正念除黑手、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是功能等，多多用心阅读。第二部分，发正念时功能神通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式。因为很多同修都是锁着修的，我也是，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状况，看不到发正念时功能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式。发正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师父教的两种手印，单手立掌或莲花手印，两种手印可以单独使用或交替使用都可以。不能打手印时，随机而行，走路、吃饭、上班、行、站、坐等都可以。在师父的讲法和练功音乐中，我们知道有柱状神通、带状神通、球状神通、掌心雷等等。从大法弟子交流文章中可以看到，功能表现有光、电、火、一念、一言等，还有各种各样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式样的法器，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种类众多。其实不管看不看得到，最低要把握一点，发正念时你达到明慧通知的要求了吗？你达到师父法中的要求了吗？第三部分，发正念的出发点和心态。发正念的出发点是维护大法，清除邪恶，救度众生，震慑恶人及一时成恶之人，制止迫害，减轻迫害，也是护卫宇宙、慈悲众生的体现。其出发点是纯正的、无私的。有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讲，大意是在同一件事情中，两位同修都发了正念，发正念先想到为他清除邪恶的同修没遭到迫害，发正念先想到为自己急着走出黑窝的同修遭到了迫害，这一事例令人深省。发正念的心态同样重要。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中说，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带着强烈的报复心、仇恨心肯定不行，那还是修炼人的状态了吗？我们是修炼人在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在运用功能神通，是明晓宇宙法理的护卫者，是神的状态在发正念、展神通，内心是无畏无惧、平和威严的。第四部分，主动发正念、被动发正念和日常发正念。主动发正念，其中的首个重大事项就是明慧网通知的四个整点发正念时间，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做的。这其中也在考验着恒心、毅力、定力、长期坚持。发正念状态良好的同修真是值得敬佩学习的。被动发正念， 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特殊环境、特殊地点时，为同修发正念，为某件事、某个项目发正念。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发正念也是纯净自己、无私为他的表现。日常发正念，这个就随机而行了。同修们的做法很多，清理身体，清理执着心，在工作环境中、生活环境中，面对面讲真相，从出发到返回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发正念，这个在明慧通之中也讲得很清楚了。第五部分，看到的不足和一些参考做法。师父讲出发正念两种手印和相关讲法已经超过20年了，从发正念效果而言，就我看到就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在一些监狱里、精神病院里、洗脑班里、派出所里、法院、检察院，迫害依然严重，一些人依然猖獗狂妄，甚至一些地方一些人长期行恶不停。如果让小恶遭报应，小报应后有更多机会得救，大恶遭报应，大报应能阻止继续为恶行凶。有时候我在想，那些邪恶黑窝里如监狱、看守所的同修是否忘了发正念，是否忘了运用功能神通。这里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说人间不是邪恶的乐园，正法修炼时期和个人修炼时期的看法、做法也是不一样的。大法弟子深受迫害，肯定不能去暴力反迫害、武力反迫害，用极端手段反迫害。恶人之所以敢无度行恶，是因为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真正的善者、人中的好人，这也是恶人最无耻的地方。那么作为修炼人，难道你就没有办法了吗？是不能采用人的办法，但能采用修炼人的办法，那就是发正念。这是师父教的，是师父的恩赐，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不会发正念，就如同练武功的不会用拳脚、不会用兵器一样。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也同在。只要能想起来发正念，只要能有机会发正念，只要能发正念，你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就会是强大的功能神通，长期有针对性的定地点、定人的发正念更是威力无比。就怕有人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了发正念，不想发正念，更不想去试一试自己发正念的威力。明慧网上专门交流发正念、运用功能神通的文章不多，可能为了避免执着，但从同修交流日常修炼的文章中，提到运用功能神通的不少。有的同修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一个念头，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转变，而此时不是有意发正念、运用功能的状态，却达到了运用功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常人的心态、常人的状态，而是修炼人的平常心态、修炼人的自然状态。动念已经是正念，没有运用功能已经运用了功能，是极好的状态，是融于法中了，何况真正坐下来、静下来、立掌发正念。发正念除了四个定点发正念之外，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的具体做法也很多，有长时间发正念，有整点发正念，有出门讲真相先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有到监狱、法院发正念等。借鉴同修们的做法，我在平时出门就发正念，坐车有时间发一路正念，逢车站、逢异地就发正念，清除邪恶、慈悲众生，减少同修救人阻力。看到政府机关、派出所等重点发正念，看到警车、警察立刻就发正念，或反应过来马上就发正念，从中也添了不少正念，去了不少怕心。同时师父在《红银三报轮》中说，顶天独尊站，世人尘中看。我就想自己顶天独尊，高大无比，对着尘中的世人、警车等发正念，这样对比落差太大，发正念的信心增加不少。这次的法难新浪潮，海外大法弟子发正念不足，发正念走形式，发正念不纯，是否有这些原因在里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现世现报中的法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法正天地，现世现报，是师父赐予我们的两个正法口诀之一，也是一个重大法理。个人理解，其中还包含着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开示的一个重要法理，在我们大法弟子正念除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期有不少大法弟子在写给明慧的文章中也谈到了对现世现报这个口诀的认识，但主要局限在如何尽快使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恶人及时遭受应得的恶报上。由此我也想谈谈个人对此的一些理解，与同修们交流，欢迎批评指正。一，两句口诀相当于师父给弟子的正法修炼讲的一个法，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是宇宙中强大的力量，可以无所不在的归正一切。法在清理一切，法在归正一切，法在衡量一切，法在熔炼一切。但功能、法器和护法神不会擅自行动，要听号令。该行动的时候你不下号令，就是在阻止他们做出应有的行动，起该起的作用。二，宇宙层层皆有天地，师父在层层法正天地，在世间的大法弟子们也在世间整体参与助师正法，正念除恶，救度众生。在法正人间正式开始之前的阶段，大法徒在以正法理世间行，以正法理助师正法，正念除恶，讲清真相，挽救众生，这本身也是法正天地的一层体现。三，当前阶段师父开示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标志着正法已经开启了向法正人间过渡的阶段，正的法理在接管一切，正的法理和力量在回归正位，同时就在归正一切在本空间及相关联层面不符合法的各种存在。首先在法中要清除净化的，就是世间中敌对大法、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共产邪恶势力，以及以不同形式参与配合邪恶共产势力针对师父与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恶，这是现世现报法则之下首先就会迅速兑现的部分。四，旧宇宙早已经进入了灭的阶段，正法弘誓横扫大穷，归正一切。旧宇宙的一切如果不能在正法中归正和同化，则现世今生就是最后一世，对其中层层的天地与每一个生命而言，所有过去积累到现世的一切因果业报都要在现世今生了结。由于幻灭阶段的众生都是业滚业滚过来的，众生所带的业力是生命所不可承受的，也偿还不了的。如果没有师父在正法中以宏大慈悲再替众生解脱与承受，那众生的结局就是在今生现世的结束时层层灭尽中偿还，这也是现世现报的庞大体现之一层。五，当今人类世界中出现唯物论、无神论的流行，出现大批不再相信有后世，反而相信人死如灯灭，相信死了就不存在了的人群，并非偶然。如果没有师父以宏大慈悲下世正法挽救大穷，旧的宇宙及众生走向坏灭就是原来的唯一结局。这个过程中，旧宇宙的层层旧神因为看到了这个结局的无比可怕，层层都想自救，而安排了层层的自救方案，但所有这些安排也注定成为他们命运中无法挣脱的毫无结果、不了了之的挣扎，反而在师父决定挽救大穷、法正乾坤的过程中形成了旧势力的层层阻碍。在正法弘誓即将到达人间的时刻，所有依然被唯物论、无神论所洗脑控制， 依然认定人只有今生现世的人，所有依然不信神，不信不敬大法，抵触大法，对师父和大法犯罪的人和势力，必然会在法证人间时彻底灭尽，这也是现世现报在人中的表现之一。六，师父在正法，大法在恒定一切。师父在《红营二无题》中说，神人鬼畜灭都会在现世今生中恒定，并在正法截止时重新确定其应在的位置。众生在历史上的一切，以及在正法过程中所有对正法的态度和相关表现，都将决定其最终在大审判中的结局。讲真相就是在给这些生命了解正法、破除邪恶观念的机会。了解真相之后，信还是不信，以及对正法的态度和立场，就在很大程度决定着其有没有未来。神韵演出中，在大量破除无神论、唯物论等邪恶观念，并强力揭示共产邪灵的真相，这也是我们大法弟子要尽力去做的事情。七，正法进程中接受正法，不同程度在法中归正和同化的生命，其得到归正和同化的部分，会走出末法末劫的灭尽死劫，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未完成归正同化的部分，将在法中恒定其结局，不能进入新宇宙的部分，也会在其今生的最后，循着旧宇宙的法理走向解体而灭尽。这些也是现世现报的一方面体现。八，现世现报不只是恶有恶报，还包括善有善报，这都是法证天地之中体现出来的法理。当前的形势中，清除邪恶、消灭共产邪灵，就是在挽救众生。所以在此过程中，让那些在正法进程中对师父和大法犯过大罪的不可救药的邪灵恶人迅速遭到应有的恶报，是我们正念除恶的主要着力方向。现世现报是宇宙正法里力量无穷，涵盖一切。我们在念诵口诀中正念除恶的时候，需要明白我们依靠的是建立在对正法理的深入认识的基础上的强大正念正性，依靠的是师父和正法赋予大法弟子的神通和力量，而绝不只是自己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在法中认识法，越正念正性坚不可摧，能够调动和施展的力量就越强大，清除邪恶的效果就越大。九，现世现报是宇宙的正法理，渗透在现实世间的所有层面和所有细节之中，无所不在。随着师父正法推进的加速，一切也在同时加速，现世现报也体现得越来越快。实际上，社会中的人们也已经越来越体会到了现在报应的迅速，很多人称之为回旋镖现象，也就是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现在会越来越快地受到与其所做的伤害同样的伤害回报。大量的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共产恶人恶警，遭受报应也是其中的体现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切实地看到并感受到，在现世的现实中，现世现报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已经在体现。须知正法的法理就是现实的根本法则，就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实。这绝不只是我们的信念，而是真实的现实中正在发生和进行的法则。我们的信念落实在现实中，会在现世现实中成为清除邪恶的真实的强大力量。写得比较啰嗦，因为想到的方面比较多，表达的也不够清晰周密，仅仅只是个人的理解，以此或许可以提供给同修们一点探讨和思考的不同角度，其中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也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真正学会信师信法，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6日。我是美国青年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20年了。虽然我一直都是大法弟子，但修炼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一路走来，我出过很多错，并没有在一丝一念、一举一动之中都能体现出我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我非常感谢师父不断地鼓励我，给予我提高的机会，每次在我走偏时都引领我走回到修炼的路上，使我对于什么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理解每天都在变化和不断地加深。现在我向师父汇报最近的一些修炼经历，并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真正学会信师信法。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在过去的10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变化。为了学业，我曾辗转于美国各地。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为我安排了这条路上的每一步，把我放在需要去的地方，从而让我在学业和职业上取得成功，并在修炼中提高。尽管我一直都知道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但很多时候我的执着极大，超越了我对师父所做的安排的正信。在专业学习的最后一年，当我申请医院实习项目时，我几乎不断地背诵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尽管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不应该执着结果，但我对师父这些法的理解是肤浅的。我在心里已经想好了要去哪个医院实习，甚至还说服自己我这个愿望的出发点是好的。我的首选是一所名牌大学，我认为如果在那里接受了训练，就能给大法长面子。但实际上，这背后是我求名的心和显示心。当我暗自高兴，并设想着接下来几年将在这个实习项目中度过时光时，我仍旧不断用师父的法提醒自己。我原以为不断重复地背诵这段法就意味着我放弃了执着，我的愿望也是正的，我是在接受师父的安排。还记得当我打开电子邮件后，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甚至连第二志愿都落选时，我的整个心都沉了下来。我非常困惑和震惊，认为肯定是自己出了什么差错。那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向其他人也向我自己抱怨这不公平。我不想为了我根本没兴趣的实习项目而横跨美国搬迁，我为自己感到难过，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勉强地完成了横跨美国的搬迁，并开始实习项目之后，我很快开始明白，其实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出错的是我自己，因为我的悟性低，被执着所蒙蔽着。通过学法和反省，我终于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在常人的层面上，我发现这个实习项目正好给了我所需要的医疗领域最好最多的实习机会。最后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个实习项目，所以我又延长了一年，以便学到更多。在修炼层面上，我每天接触的患者群体非常难缠，让我经历了许多心性考验，从而提高了心性。因为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我有机会参与了新的大法项目，得以给许多众生讲真相。在新城市，我还接触到了其他的年轻同修，我们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在修炼中互相鼓励，彼此支持。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在哭泣和抱怨时，我对师父怀有抱怨心。我很后悔自己在事情发展不尽如人意时就会感到沮丧，很后悔自己质疑师父的安排。 我现在更深刻地认识到，就算事情的发展不符合我当时的常人观念，我修炼道路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我的实习项目即将结束时，另一场考验又来了。就在我准备好要搬到新的城市前不到一周时，我被告知由于沟通不畅，新的工作单位不允许我在3个月内开始工作。我感到震惊、不安和困惑。我已经把车和所有物品提前运到了那个城市，并通知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我即将离开，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当我忙乱地安排租车，寄宿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并继续留在原地工作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冷静下来，并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炼人，不应该这么容易动心。我意识到自己暂时不能离开，肯定是有原因的。于是我决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状。当我放下了常人的观念，一切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机缘巧合地给2位从未交谈过的同事讲了大法真相。我们当地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群体又见了几次面，深入交流了我们修炼中经历的困难和疑惑。我还有机会参加了大学校园里一个重要的讲真相项目。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和一位刚刚回归大法修炼的年轻同修联系上了，把他介绍给了当地的青年大法弟子。当我坐在飞机上离开时，我真心地感谢师父。我终于明白，师父给了我多么宝贵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到我应该去的一些地方，去接触那些我可能会错过的众生，并在修炼中提高。现在我居住和工作的地区只有我一个大法修炼者，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我必须走出自己的路，因为这里有我要救度的众生。我会坚信并遵循师父的安排，尽己所能，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众生。第二部分，在大法项目中放下执着。2年前，我被邀请担任当地神韵晚会观众采访记录听打转录团队的协调人。当以前的协调人邀请我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说不，或者给一个不承诺的答复，这样我可以在以后觉得工作量太大时退出。我已经做采访听打转录很多年了，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承担这么大的责任。但我转念又一想，觉得也许是师父在点化我，是时候在大法项目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了。原来的协调人也向我保证，他还会继续帮忙，所以我同意了。然而，就在这一季演出开始之前，这位协调人又告诉我说，他将退出这个团队，全职做媒体项目。在接下来的5个月，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心性考验。因为我既要兼顾自己的全职工作，又要每周听打转录20-30个演出的采访，以及协调管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转录的队员。即使我每周至少发一次讯息寻求帮助，也很难找到人来帮忙。大多数的演出都没有人报名参与，或是整个星期演出的转录也只有几个人报名参与。有些人报名了，却没有按约上线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到了半夜，还是我自己在听打转录演出采访。在这一演季中，有很多次演出，票售罄的城市增加了新的场次，但我没收到通知，直到记者发讯息给我，问我采访转录人员在哪里，并问我是否可以快点，因为他们的时间很紧迫时，我才知道。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都会因为工作量增加而感到不满，产生抱怨，有时候甚至会非常不客气地回复其他人的讯息，让他们知道我的不满。因为我每天下班后和每个周末都得待在公寓里，坐在桌前听打转录一份又一份的采访，使我很快就产生了不满、怨恨和气愤。我心中涌出很多想法和感受，对把重担丢给我的前协调人感到怨恨，对那些不来帮忙的其他同修感到不满，对不了解听打转录工作有多辛苦， 且不通知我新增加演出的记者感到生气，为我自己感到可怜，对我不得不坐在家里，而有的同修周末去度假感到嫉妒。神韵演出季结束后，回想起过去的几个月，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尽管过程如此艰辛，问题如此之多，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协调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心里想，如果我没有帮忙听打转录这么多采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感觉自己贡献很大。几个月后，当我读到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时，感觉就像巨大的棒喝敲在我的头上。我发现在整个演技，我都有这种感觉，我为了神韵，为了大法，放弃了自己的业余时间，转录了那么多的采访，牺牲了那么多。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参与是多么的荣耀和幸运，因为这是慈悲的师父给我的机会，让我完成我的使命。此外，我还用工作来为我的执着和负面想法辩护。我从来没有考虑到其他同修也是在兼顾着全职工作、家庭、其他大法项目和采访转录工作。与其怨恨那些没有帮忙的同修，我为什么不能感激那些抽出时间来帮忙的同修呢？我从来没想过记者们为了找到能采访的观众是多么的辛苦不易，而且他们要在那么紧的时间内，在新闻周期结束前发表高质量的文章，为什么我不能考虑他们的难处，尽力帮助他们呢？还有一点，我怎么可以因为在需求量大的城市增加新的演出，会增加了我的工作量而感到沮丧？我有没有想过，成千上万的众生会因此有机会被救度，我怎么能只考虑自身的感受？师父在各地讲法14、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看问题，他是整体看的，立体看的，人只是在表面上看。有的时候大法弟子在我身边，你的一丝一念，你的表现，我根本就不看你的表面，你的行为，我看你真正的那个动机，我看你真正的思想根本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表现出来的，虽然它是你的行为，你得负责任，但是呢，我还是看你的根本。读了师父的法，我真的感到很羞愧，我转录了多少采访都不重要了，因为我在修炼上退步了，没有完成这个最重要的任务。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我能够以全新的心态来面对2024年的神韵访谈转录工作了，虽然比去年多了许多演出，也在最后一刻新加了许多演出，但我却感到鼓舞和振奋。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完成每场演出的采访转录，虽然要找到足够的人手仍然是一项挑战，但我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前来帮忙的同修，即使有的同修只是帮忙转录一个采访。往往在我们的团队人手最紧缺，我们感到最无所适从的时候，师父就会慈悲地安排来帮忙的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我发现当我反思自己，向内找，修好自己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就会改善。第三部分，在职场中修炼。今年早些时候，我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我修炼上的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诊所服务于低收入患者群体，他们有很多医疗需求。虽然我的日程表上排满了病人，每次看诊时我都尽量多做工作，但我注意到诊所里另外两名同事做得很少，他们经常拒绝接待额外的病人，坐在计算机前无所事事，由助手为其代劳。他们每天早早就下班了，而我则忙着诊疗被他们拒收的病人。我的同事朋友注意到这一点后，告诉我，你这么努力工作是不公平的。他们建议我向管理层反映情况，也开始减少工作量，因为懒惰的员工逍遥法外，而我们却基本上因为坚守职业道德而受到惩罚。我告诉自己，作为一名修炼人， 我有责任做好我的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超量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开始和他人一起抱怨我的同事以及不良的工作环境，发泄挫败感让我感觉良好，而且我真的觉得另外两个同事太懒了，不像我一样关心病人。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还有在评论一件事情时，应该只论事的好与坏，不对个人评论。人做事可能在这方面不对了，而人的其他方面可能很好。也有的人是观念不同，而本质又是另一回事。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讲法时，觉得师父的法不是针对我的。我心想，确实，有些修炼人应该更注意自己的言行。我也从来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所以我认为这段法与我无关。但参加了当地的法会并向内找后，我明白师父指出了我在工作中的最大缺点。我意识到，虽然我可以不同意另外两位同事的工作态度，但我没有以真正的慈悲对待他们，更谈不上忍了，我无法放过他们的缺点，或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我不具备的善良和细心。更糟糕的是，我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我努力工作，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想法。事实上，我做得更糟，因为我在背后抱怨他人，让怨恨在心里滋生。我意识到，长期以来，我没有把我的工作场所当作一个修炼环境，而是像一个常人一样思考它，认为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地方，问题都出在其他人那里。这是我现在仍在努力要过好的一关，我很感激师父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执着，我会努力去掉它们。修炼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有很多执着需要去掉，比如怕心、懒惰、自满和对手机的执迷。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热爱共产主义的美国人奥斯瓦尔德，作者靳远。李哈维·奥斯瓦尔德，1939年出生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如果你此时还没想起这个人是谁，也许你能想起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对，奥斯瓦尔德就是当时那个作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被抓捕的人。案发两天后，奥斯瓦尔德在警察的严密戒备中转监狱时，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卢比当众开枪击毙，卒年24岁。美国人在电视直播中震惊地目睹了奥斯瓦尔德被枪杀的经过，而杀手卢比最后据说因癌症死于狱中。卢比临死时声称自己是被人下毒才罹患癌症。1964年9月发表的美国政府官方报告《沃伦报告》称，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是德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大楼的雇员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他从该大楼的6楼窗口向乘坐敞篷车从楼下经过的总统开了3枪。报告并肯定地说，刺杀为奥斯瓦尔德一人独立所为，卢比也是个人行为。6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感到肯尼迪刺杀案真相至今未见天日。同时，那个奥斯瓦尔德到底是个什么人？他曾经投奔苏联的经历又是怎么回事呢？一，热爱共产主义的奥斯瓦尔德。据网上资料， 奥斯瓦尔德的母亲与前夫生了一个儿子，与奥斯瓦尔德的生父则有了奥斯瓦尔德的哥哥和他自己。因为父亲早亡，家境不好，家里搬迁频繁。完成初中学业后，奥斯瓦尔德于1956年10月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军中他成绩优异，可精确射击200码外标靶，在一次半人形标靶测验中还得到过满分50分。同时安静的他又明显有着亲苏亲共产主义的倾向。为什么亲共呢？1953年一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出笼了，那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打动了少年奥斯瓦尔德，让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了极大的热情。1959年提前退役的奥斯瓦尔德以旅游者身份抵达了莫斯科，他找到当地行政部门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理由是他拥护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他以为自己的避难请求会得到批准，然而苏联官员给出的是否定回复。随后奥斯瓦尔德试图割腕自杀，但被抢救了回来。出院后他去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声明要放弃美国国籍，而这时的苏联当局则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安排他到明斯克当了一名电工，月薪700卢布。此后的日子里，作为美国人，奥斯瓦尔德没有取得苏联当局的信任，他的住宅受到严密窃听，往来书信被反复检查，他在苏联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克格勃的监视。不久，奥斯瓦尔德与白俄罗斯女子玛丽娜·普鲁萨科娃成婚了。三年后，1962年6月，对苏联这个国家有了一些真实感受的奥斯瓦尔德决定带着妻子和女儿回美国定居。不久夫妻二人有了第二个女儿。回到美国后，他经常自己印发宣传共产主义的传单，并因此而不得不与警察和记者打交道。1963年一次在街上和几个人发传单时，他受到记者采访，被问是否是共产主义者，奥斯瓦尔德说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记者追问，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他回答说，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学习了其他哲学。记者说，你早先接受广播采访时说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奥斯瓦尔德接过话头，用平静的语气说，是，我说过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记者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这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原来传说中热爱共产主义的奥斯瓦尔德只是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采访中他的神态、语气、讲话内容也与宣传中的偏执激进形象有着显著的不同。据传，在肯尼迪刺杀案的前不久，他刚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教科书仓库大楼里找了一份工作。之后不久，在教科书仓库附近的迪利广场发生了那场著名的刺杀案，奥斯瓦尔德被捕。两天之后，奥斯瓦尔德在电视直播观众们的眼前，在众警察的簇拥下，被一个走上前来的人掏枪击中腹部，当日在抢救肯尼迪总统的同一家医院被宣布死亡。那一天在达拉斯市政厅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蜂拥而至，挤满了房间，挤满了过道。午夜刚过，神色疲惫略微受伤的奥斯瓦尔德被众多警察押送到发布会现场。在媒体灯光的聚焦下，他用一种低调的语气，用词谨慎地说自己不被批准寻求法律代表。在一个非常短暂而甜蜜的听证中，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情景是为了什么。没人告诉我，没人告诉我任何事。谋杀了一名警察，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我希望有人站出来，给我提供一些法律帮助。记者问， 你杀了总统吗？没有，我没有受到那样的指控。事实上，没人对我那样说。第一次听到是在过道里，报社记者问了这个问题。一名记者走上前去，你的确被指控杀害了总统。奥斯瓦尔德抬起头，睁大眼睛看向那名记者，并很快被警察押走，神态看起来比被押入场时清醒了许多。电视台记者旁白，奥斯瓦尔德说他不知道此事。李奥斯瓦尔德的母亲在受到媒体采访时说，被警察带走后，他对警察们说了好几次，我没干，我没干。我听见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被允许探监，我是否问了我儿子，是否是他干的？我对总统遇刺这件事也是有感受的，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去侮辱我儿子，因为我已经听他亲口在电视摄像机前说过很多次他没干。我在他被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假设他是无辜的，这是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位母亲回忆道，他似乎总是知道答案，比如电视猜谜，他能马上给出答案。重要的事情，其他孩子可能不感兴趣，而他会感兴趣。如果谁想从一个地方飞往另一个地方，他几乎马上就能给出两地之间的英里数。他似乎就是知道事情，他读远远超过他年龄的读物，并且能够理解。我们有房子的时候，他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在学校的时候，他打足球，跑来跑去，但他总是有时间去了解他想知道的事物。记者问，你记得他读的那些高级读物吗？举个例子。这位母亲回答，哦，他喜欢读文森特·皮尔，还有很多，哦，海明威。这么说吧，我们，儿子们，我，李，从来不读那些缺乏价值的东西。记者问，李在读历史读物的过程中，是否向你表达过他有特别角色？没有。他说明道，自己是一位需要工作的母亲，孩子们下午3点放学，他6点或6点半才结束工作回家。他需要工作给孩子们做饭，但这不代表家庭不快乐。晚上他会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做一些小事情，却没有讨论历史这种深度话题的奢侈。然而，肯尼迪总统被枪杀了，奥斯瓦尔德被枪杀了，卢比也死了，死无对证。二，对俄罗斯有好感的萨泽尔与对美国政府震惊不满的马丁。奥斯瓦尔德不是曾经投奔苏联的唯一美国人，在共产党人眼里，所有叛逃者，特别是来自宿敌美国的叛逃者或者避难者，即便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也要保持怀疑。这注定了热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美国人投奔苏联后，人生是悲剧性的。出身印第安纳州、家境殷实的美国海军情报专家格林 M. 萨泽尔，从少年时代就对俄罗斯文化着迷，他还专门进修了俄罗斯语言文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萨泽尔对俄罗斯的好感逐渐演变为对共产主义的认同。1975年，萨泽尔在美国第六舰队的尼米兹号航母服役时，主动成为克格勃的免费内线。从此，美国海军的机密便源源不断地从他手中传递到莫斯科。1986年5月，在克格勃的安排下，萨泽尔赴意大利度假，然后突然转搭苏联班机飞往苏联。不像奥斯瓦尔德，萨泽尔顺利取得了苏联国籍，被授予少校军衔，在克格勃供职，并和莫斯科大学的一名女教授结婚。此后，他曾一度对苏联发出由衷的赞叹，免费教育制度、全民医疗制度等等，直到他发现苏联物资匮乏、体制死板、民众怨声载道。1989年6月，在摒弃共产主义的东欧巨变中，32岁的萨泽尔 在自家别墅的车库内，用汽车废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数学专业出身的密码专家威廉·马丁曾在驻日美国海军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并于1957年加入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加入安全局后，他对当局的一些做法无法理解并感到震惊，陷入苦恼。1960年6月，29岁的马丁获得了3周假期，与一名共同从军共同加入安全局，同样对政府一些行为感到震惊的同伴离开美国，辗转登上一艘苏联货轮。一个月之后，马丁在莫斯科的新闻发布会上现身，表示投奔苏联是为了寻求庇护和苏联国籍。马丁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很快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字，娶了个苏联妻子，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3年。因苏联方面对马丁的怀疑态度，他只得到了一些打杂的工作，因此感到非常失望。1979年，意识到自己当初的投奔苏联行为太莽撞的马丁，提出申请向反美探亲为国。后来，他设法离开了苏联。1987年1月，马丁因癌症在墨西哥去世后，几经周折，他的遗体才终于获准安葬在曾被他轻易背弃过的故乡。三，仇恨和偏激是共产主义毒素。今天想起奥斯瓦尔德的故事，得益于近日在网上狠狠宣布自己是 TikTok 难民的一些美国青年。他在一段网络视频中狂喊自己热爱共产主义，热爱共产党，中共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透明的国家。他恨恨地在一段网络视频中说，自己在美国和中共国之间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共，会让中共打烂美国的每一艘战舰。这让在共产主义中国等了30年才等到机会移民美国的美国人听了难免直呼，什么？那你还是赶快去中国吧。对很多人来说，珍惜和感恩并非与生俱来的美德，而是家庭教养的结果，是从尊重传统价值观的学校教育中而来。现实是，从 Y 到 Z 到 A 世代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数媒、智能手机不离身的环境中，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都与传统日渐远离。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有的从小就得不到正常的家庭教养，有的从未得到学习和欣赏传统之美的机会，有的涉世未深，他们从出生之日开始就拥有了天赋的言论自由，更从未尝过共产主义的欺骗、控制和铁拳。从幼稚园到大学，为了推行所谓的觉醒文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被挑拨，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权被挑战。当看到马斯克的儿子变性后，在网上视频中公开表达对生父的愤恨时，当看到 TikTok 极左青年只因一款间谍软件被从苹果商店下架，就在网上视频中公开表达对自己祖国的仇恨时，我们想到的是曾经熟悉、避之不及的那种环境。仇、恶、报，那是中国愤青的共同特征，中国粉红、五毛、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共同特征，是中共洗脑所灌输的最大特征。结语：奥斯瓦尔德的一生很短暂，他的死至今是一个谜，但他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他少年时期产生的对共产主义的热爱，显然是共产主义在美国民间的宣传导致的。可惜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彻底从那种虚幻中清醒过来。那么如今的 TikTok 难民们呢？这些难民需要的也许不是逃离美国投靠中共，而是美国社会给予他们正常的爱，而不是纵容和误导。对家庭的健全与支持， 对神传价值观的尊重与恢复。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